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人，请拔其心，如果观众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老祖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来自中论》。《入中论》呢是诠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就是龙树菩萨造的中论。那么对于这个中论进行究竟诠释的呢，也就是入中论，入中论能够解释入中在这个中论当中所宣讲这个空性的义趣，也就是说这个空性的义趣呢，不能够理解成唯识中的这个空性，不能理解成秩序派的空性，必须要理解成这个大空性，以一切细论的空性，这个方面才是龙树菩萨的究竟义趣。入中论呢分了四个方面，名义、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四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其中呢前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问题，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第二个方面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正在讲暂时地，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分别宣讲实地和宣讲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宣讲即系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是远行地等四地从这个三个科判讲，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即系地、无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和这个就是南圣地。其中第一个科判呢这个昨天以上已经讲完了，今天是开始讲第二圣义菩提心第二圣义菩提心呢，也就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是无垢地。那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是真实的真实宣说这个无垢地，第二个方面是解为本品。就先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宣讲差别体地的事次，第二是地的差别，第三呢是解说此地功德。首先是讲第一个差别体地的事次，那么差别体地的事次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就是讲这个第二地和其他地的差别它的这样一种本体是从这个就是说无垢地讲的，或者从持戒度、从斯罗讲也可以，或者从它的这个就是说是无垢也讲也可以。那么无垢地，所以说首先解释什么叫做无垢地，那么解释什么叫无垢地呢，就叫做差别体地的四次。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无垢进行这个解释，宋词当中讲到彼界圆满得经故，梦中一离犯戒故，身与意行闲清净，十善业道皆能及。那么为什么称之为这个离垢地呢，或者叫无垢地呢，因为彼界圆满得尽的缘故。那彼界的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超过一地之后呢住于第二地，那么第二地的菩萨他相续当中的戒律圆满清净，而且呢乃至于在梦中也是离开了这个犯戒的垢染，得名为这个无垢地，或得名为离垢地。身与意行闲清净，十善业道皆能及，就是说是二地菩萨的这个身与意行完全是处于清净的状态，十善业道呢全部能够圆满的修集。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案例，这个无垢地的根据，或者说解释无垢地的事次。我下面是进一步解释比较圆满得经故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二地菩萨他在就是说是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呢戒律真正圆满。那么戒律真正圆满，他的这个戒律呢是圆满的，而且呢是功德是清净的。那么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德境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的。第一个方面这个德境呢是讲他的这个戒律圆满的功德以及这个清净的，就是说这样一种德境主要是讲这个圆满的戒律戒律圆满本身是一种这个清净的功德这个是第一种解释的方法。第二种解释的方法是分开解释的，就是说彼界圆满德境。那彼界圆满德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菩萨的这个戒律圆满的话，那么其余的功德呢绝对也是清净的第一个就是主要是把这个德境和戒律圆满的放在一起解释的，第二个方面是戒律圆满的缘故其他的功德也能够清净。这个就称之为这个戒律圆满德境故，这个是根据。那么梦中一理犯戒故的意思，不要说是在这个白天，即便是在梦中呢也是远离了犯戒的垢染，而且这样一种所犯戒的垢染呢就是说故意犯呢那已经不用讲了，那么菩萨不可能故意去犯这些重戒，那么即便是误犯的这个戒律呢也是离开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说是一般的凡夫人，那么一般的凡夫人呢不要说在梦中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也会故意去犯戒律，而且故意去犯这些重戒，这方面就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的情况。那么有些呢就是凡夫人呢即便是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守持这个戒律密律注意的方式能够守住戒律，但是一到了晚上，一到了做梦之后呢 啊，失去政治正念，所以在梦中呢有可能这个犯戒律。那么初地菩萨前面我们讲过，不是在登记的时候已经获得了无漏戒嘛？啊，获得了无漏戒律，获得无漏戒律呢？虽然从无漏戒律来讲，它是离开了恶趣的，但是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垢啊，还没有完全清净。初地菩萨呢，他就是这些这个比较粗重的这些罪业啊，自行罪业和佛之罪啊，绝对不会啊不会造作啊，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粗重的戒律。但是呢，这样一种微细的戒，尤其是在梦中啊，这些微细的戒律呢啊是没办法远离的。我们就是说这微细的这样的戒垢呢没办法远离。还有呢，就是讲他的这个误犯呢、啊，就是说故意是不会犯的，但是呢这个误犯的这个方面呢还没有完全能够离开，他的这样的唯品还具备。啊，唯品而具备，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初地菩萨虽然获得无漏戒，也没办法安立成这个，就是说是戒律增盛。那么二地菩萨呢，前面我们讲过，故意犯是绝对没有的，那么就是说是白天犯的也是绝对没有的。那么这个误犯呢，啊，误犯的话，就是说是在白天也没有，乃至于在梦中也没有误犯的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粗大的戒律不用讲，微细的戒律也根本没有。那么就是说，身语上面的戒律不犯，乃至于意戒。内心当中也根本不会再存在这样一种犯戒的这个唯品。所以说在这个梦中主要是这个意，主要是心意为主，主要是心为主，不是身体为主。所以说呢，梦中能要犯戒呢，主要是内心当中啊，它是心意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垢呢还存在，没有离开。那么二地菩萨呢，之所以能在梦中离开犯戒的垢呢，主要就是他这个意戒也是最极微细的戒垢全部远离，处在这极其清净的自性当中。这方面讲这个梦中意的犯戒垢的意思。那么下面是这个身语意行闲清净十三业道皆能及，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主要是对于这个彼戒圆满得净故这一句呢，在追加解释，进一步的开显这个彼戒圆满得净故。那么也就是说，月成论师在知识当中讲，从哪个方面，凭什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二地菩萨的戒律圆满功德清净呢？哦，他就送曰啊，身语意行闲清净，十三业道皆能及。所以他就通过这种身语意行闲清净，十三业道皆能及来，就是说是说明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地菩萨的戒律圆满啊，功德清净的。所以第三、第四句主要是对第一句的进一步解释。那么身语意行的行字呢啊，一方面可以理解是行为的意思，一方面就是直接理解成业。那么就身语意业闲清净，或者身语意行闲清净。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是业，那有的时候这个是行啊，比如说是无明原行，无明原行当中这个行呢就是讲业的意思，或者说业呢，我们从换个侧面解释，这个什么叫业呢？这个所谓的业就是行为啊，就是一种行为。那么你的身体的行为、语的行为、意的行为称之为业。那么有这样一种行为，就有什么有这样如何的行为，就有如何的果报，所以这个叫做业果啊。因此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行和业，如果能够从侧面考虑的话，对行方面有一个更加圆满的认知，对业方面呢也有一个圆满的认知，就是平时你的起心动念，这个就是一种行为啊，就是一种业。那么你的身体和语言呢，你的这个行为就是一种业，所谓的业的就是一种行为的意思。所以说现在你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以后呢就要承担相应的结果，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相应的结果。如果是善的行为，就有善的结果；如果是恶的行为，就会有恶的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善业恶业，叫善行恶行的意思。那么身语意行呢，主要是讲到了身三、语四和意三啊。我们在学前行啊，学这些很多论当中都讲过了。身体上面呢，就是说杀生、偷盗和这个邪淫。然后语言方面呢，就是讲的妄语、恶口啊，就是说粗语、两舌和绮语，这个是啊，就是说四种语业。那么就是说三种意业呢，三种意业就是讲到了这个贪心、害心和邪见。那么这个是从反方面讲的。那么如果正方面讲的时候呢，就离开这个就是说是十不善啊，就称之为这个身与意的这个身与意行的这个善业方面。那么就是说到二地的时候呢，身与意行闲清净全部都已经得以清净了，十三业道皆能及，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与意行所摄的十三业道都能够圆满的修集，都能圆满修集。那么此处的这个十善业道呢，主要是这个从一个方面，从主要的方面、总的方面讲的呢，就讲十善业道，或就是说和这些戒律有关的，和十善业道有关的戒律的意思。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些戒律是直接和十善业道这个相关联的，那么它这个意义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进一步分析的话，此处的十善业道就是指一切戒律。 所有的戒律归设在这个十三业的当中，所以此处的十三业当中，我们不能够比较狭义的理解，平时我们就五戒十善，这个十善就觉得它这个层次很低。实际上这个十三业道呢，在俱舍等的论点当中也是讲到了，是从主要的从重要的方面呢进行这个归纳性的宣讲。实际上呢，十善业道展开之后，那么就是所有生与义的这样一种这个行持的准则。所以说这个十善业道广义来讲，就是指所有的这样一种戒律。十善业道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十善业当中啊，它有这个业和道两种啊，业和道两种合起来就叫做这个业道，就叫十善业道。那么什么叫业呢？业的就是讲这个生三与四的这个行为，生三与四的行为就叫做业。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义三呢，就是说贪心、害心、邪见呢，像这样一种三种也是一种业，但是主要不是从它的这个业方面讲的。所以它的这个行，它的这样一种业呢，主要是讲这个身体的三个方面的，语言的四个方面的，这个称之为业。那么什么叫道呢？道就是经由之道的意思，就是道路的，有这个道路的意思。那么我们要从此处到彼处呢，必须要个道路啊，有道路才能够承办。道路就是一种基础。那么实际上此处的道字就是讲的这个就是说义三，就是讲到了这个从十恶业来讲，当然就是贪心啊、嗔心还有邪见了。如果从善业道来讲的话，就是无贪、无嗔和正见。无贪、无嗔和正见，这个叫做道。那么这个道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它是一种基础，它是一种等起。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这个无贪、无嗔和正见呢，就能够行持生三与四的善业。所以说业和道合起来，就是说你这样一种这个业必须要道的才能够圆满的。你这样一种这个你的这个义三善业如果发起之后呢，才能够带动这个生三与四的这个善业。所以说合起来就叫做十三业道啊，十三业道意思就是这样的，见人即就是能够圆满的修己。那么在这个入度论知识当中呢，月成菩萨对于这个四罗啊，对这个戒律呢对这个戒呢也是做了这个他的这个誓词和做了这个体相的分类。那么就是说月成菩萨在知识当中说对于这个四罗，就是说什么叫做四罗呢，他就从两个方面进行就是说是判别的啊。这个解释四罗的时候呢，就叫做从两个方面，实际上四罗它的这个直接的字面上意思就是讲获得清凉的意思啊，四罗的直接意思就是获得清凉。那么要这个了知这个获得清凉的含义呢，可以从两个部分进行观察。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由离开了这样一种由不忍受这个烦恼故，第一个根据就是由不离不忍受烦恼故，不起罪故，他就是讲这个灭忧恼火得清凉故，这个就是第一层意思，就是四罗的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就是讲这个是获得安乐之因就是说是由安乐之因诸善事所行之故，就是得名四罗。那么我们就分开讲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么第一层意思当中有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当中第一个就是说不忍受烦恼。那不忍受什么烦恼呢？实际上就是不忍受犯戒的烦恼。一般的凡夫人他就忍受这个烦恼，就当我们的贪嗔痴升起来的时候呢，他忍受他不对治，他就让这个烦恼在内心当中升起来，然后开始带动他破戒啊、犯戒等等。那么就是说这样四罗呢，不忍受烦恼，尤其是对于这个破戒的烦恼他根本不忍受的，那么一旦升起来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消灭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就是不生恶故不生恶。那么不生恶的缘故，什么叫不生恶呢？就是不产生这个佛智等的这样一种恶业。就不产生这些佛智戒就违反佛智戒的这个恶业，这个叫不生恶这个是就是说是四罗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就灭忧恼火得清凉故。那么什么叫灭忧恼火呢？就是讲一般的这样一种众生犯了戒之后呢，他就会处在一种后悔忧恼的状态当中，内心当中不得自在，这个就叫做一种忧恼火。那么四罗呢，就是戒律呢能够灭除忧恼火，因为他就说安住在戒律当中的缘故呢，所以他不会犯戒，不犯戒的缘故，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灭除了忧恼火得清凉。内心当中没有这个忧恼火的缘故就得于清凉了，这个就是讲获得清凉的意义。那么就说是四罗就获得清凉，这个就是获得清凉。还有第二类意义呢，就是讲到了是这个就是安乐之因善事所行的故就是第二层意思。那么就是安乐之因，那么就是你如果能够守持这个戒律呢，是安乐之因善事所行善事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声闻啊、缘觉啊、菩萨佛等等，都是因为这样一种戒律而获得的，所以说是善事所行，一切的这样善事共同就是说行持的大道。或者说在世间当中，如果你要得到善趣的身份，你必须要经由 这样一种这个四维或者所以说叫做这个三世属性。从这个方面安凌成这个四罗，所以说我们要了知这个四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讲获得清凉。那么从哪个方面讲获得清凉呢？啊，前面就分了两层，第一个是三个条件啊，一个是不忍受烦恼故，不生恶故，灭忧恼火啊，灭忧恼火，然后是得清凉故。第二是安乐之因啊，就是安乐之因和这样一种善事所行之故，所以说安凌成这个四罗。那么四识讲完之后呢，它的这个体相这个认知呢，它的体相呢在知识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啊，知识当中就讲到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七能断啊，它的体现就是七种能断。那么七种能断，然后通过这个无贪无嗔正见以为等起，他就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叫做七能断呢？那么这个七能断不是从所境讲的啊，不是从所断出的法讲的，而是从能断。能断就是能静，就是说比如说七能断就是说生三与四嘛，生三与四啊，就是称之为这个比如说我不杀生，内心当中有一个不杀生的这样的誓愿，有一种不杀生的这样的本体，这叫做第一种能断啊，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杀生断掉，杀生是所断。那么内心当中呢手持这样一种誓愿叫能断。那么就是从生三与四分下来就是七种能断啊，它是阶梯的这个就是说四罗的体相呢，它的本体呢就是讲七种能断。然后呢，如果再加上这个等起的话，等起就是无贪无嗔正见，无贪无嗔正见三种发起啊，通过这样三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善心呢发起这样一种生与七能断圆满啊、合合起来就是讲它的体相了。就是说通过这个无贪无嗔就是无贪无嗔和正见作为等起，作为发起，作为基础，然后呢行持这个七种生与的七种能断，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这个思罗的体相。那就四罗体相，所以说总括起来的话就是十三业道。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月城论这个知识当中呢是讲很清楚，所以大家可以参考。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上次讲义当中也讲到了这个分类啊，就是戒律它的分类呢，一般来讲就可以分为这个净恶行戒和这个摄三法戒和就是扰欲有行戒，这是从大乘的戒律讲，菩萨戒的戒律的本体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摄就是说禁止恶行戒呢，就是讲这个一切的恶行，所有的这样一种不如法的行为全部断掉，这个叫做这个净恶行戒。那么就是摄善法界呢，乃至于微细的善法以上啊，都是很欢喜的去做去修己，这个叫做这个摄善法界。当然就是如果分的话，就具体分就是六度了。六度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的整个摄善法界的本体。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了饶益有情界。饶益有情界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所作所为全是为利他，都是为了利益有情，打破自私自利的这个执着之后呢，安住在利他当中，这个就是它的分类。在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可以从就是不同的方面来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学习过的这个《大乘经庄严论》，《经庄严》当中在讲成熟品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戒律，讲到了通过持戒的成熟众生。那么这个里面讲到了五种戒。那么实际上我们讲这些分类的时候，可以从侧面呢就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知这个戒律的本体怎么样行使的方式。那么在这个《经庄严论》当中讲到了五种戒的分类的第一个。就是讲到了长戒长就是很长的意思。那么所谓的很长呢，就是讲这个菩萨在守持戒律的时候，乃至于有众生存在乃至于有这样一个虚空轮回存在，他一直会守持戒律。他这个戒律不是间断性的不是偶尔性的，它是恒常性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戒律实际上就是一种准则，一种道德规范。那么当然呢，就是菩萨他安住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他会随顺因果缘起，他会随顺这个因果缘起而行。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啊等等，他会去守持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他就是说是现见法性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行为自然就符合于缘起了，自然就符合规律了，他不需要刻意去守。就是说你只要你能够证悟诸法的自性你就能够见到一些诸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是怎么样不断在运作，不断在这个形成的。所以菩萨他见实相之后，他自然能够安住在这个戒律当中，这个时候是一种无情所持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讲的是一个恒常戒。第二讲就是自性戒。那么什么叫自性戒呢？自性戒就是说因为多生累世的这个多生累世来修持这个清净戒律的缘故呢，他的这个守戒方面是成了一种自性的，不需要勤做，反正不需要勤做，自然而然就能够守持在戒律当中。那么这个呢菩萨当然是这个是具备这个自性戒的，但是一般的凡夫也有相似的自性戒。就是说有一些大德呢，在生生世当中对戒律很重视，那么对于粗大的这些戒律，有一些的戒律呢都是精进的守持。所以今生当中在显现的时候，虽然是凡夫人呢，但是在显现持戒的时候呢自然能够守持，他就不需要费很多的这个精力就能够守持，这个叫做一种叫自性戒自性戒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第三个叫圆满戒。圆满戒的意思和此处的这个戒律真正是有意义， 那么我们就在注释当中也是讲的二谛菩萨，就是讲圆满戒。那么就是说他乃至于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他的这样一种戒律的梦中也清净的缘故呢，这个叫做圆满戒，他的戒律已经圆满了。第四个叫做自乐戒，那么自乐戒的意思有点啊，就相当于是无漏戒啊，这个自乐戒就像无漏戒。那么这种这个戒律主要是现见法性之后啊，在现见法性之后呢，自然通过法耳力，通过法心力获得一种这个无漏的戒体。那么在获得无漏戒体的时候呢，自然升起欢喜，对什么升起欢喜呢？自然对善法升起欢喜，这个叫自乐啊，自乐，自就是讲这个自然而然的意思，乐呢就是说对于善法产生一种喜悦啊，对于善法产生一种欢喜，这个叫自乐戒。说这个是法啊，这个是这个法心戒或者无漏戒的一种另外一种解释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讲的不放逸戒啊，不放逸戒就是啊，意思就是讲恒时处于不放逸当中，没有丝毫的迷乱。所以它又叫做无迷乱戒啊，就叫做不放逸也好，或者无迷乱也好。那么这个方面也可以从啊，就是说不同的侧面来看出菩萨他的这个戒律啊，他守戒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虽然就是说凡夫人很难做到，但是呢，就是说是从他的这个相似的因方面可以去努力啊，可以去奋发，以及呢，就是说最后能够真正的获得这样一种菩萨的戒律。那么这个以上就讲到了差别体力的事实，下面是讲第二个课班呢，就是讲地的差别。那么对于这个地的差别，就是二地当中这些差别法，那么怎么样了知呢？对于这样一个啊，就离垢地和无垢地，它这个地的差别的理解呢，它就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个科班呢，就讲到了这个此地真胜境界度；第二个方面是讲这个暂界度；第三个讲就是说境界分类，就界度的分类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此地真胜境界度。那么在二地的时候呢，是境界度是这个真胜的，在这个科班当中分了两个科班，第一个是真实啊，第二是宣说啊清净气象啊，宣说清净界的体相，就是两个方面。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真实，如是十种善业道，此地真胜最清净，犹如啊比如秋月恒清洁，寂静光是极端也。这个讲到了这个啊，就是二地真胜持戒度的这个啊，就是正义。那么如是十种善业道，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是十种善业道呢，此地真胜最清净。此地真胜最清净的意思就是讲了这个像前面讲初地的时候，讲布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月圣菩萨也是讲过呢，就是说菩萨在这个每一地当中都要修十度啊，这个十度呢就是说都要修的，并不是说只是在一地的时候修布施度，二地的时候修持戒度，其他都不修，不是这样，每一地都要修十度。但是在一地的时候呢，这布施度是真胜的。那么二地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它的这个持戒度是增生的。一方面讲的话，这个布施的本体啊，布施的功德在二地的时候呢，它有一种增上的功德。虽然你获得了这个它的这个布施已经获得了清净没有违品，但是从它的圆满的角度来讲啊，增生的功德来讲的话，二地、三地、四乃至于佛地呢，它都有逐渐增生的这个功德，逐渐就是说清净圆满的功德。那么二地菩萨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本地当中啊，本地当中他这个持戒度是在这个诸度当中尤其增盛，那么他的这些安忍度啊等等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像这个持戒度一样这么清净。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十种善业道，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持戒度呢，在这个二地当中增盛最为清净。最为清净的意思就是讲没有丝毫持戒的违品，一切持戒的违品都不存在了。表现就是在前面所讲的梦中一地犯戒垢，乃至于在梦中都根本不可能有误犯，都不可能有对于微细的这个戒律的违犯。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持戒的违品完全清净的，没有丝毫持戒的违品。所以这个叫做真胜，真胜的意思就是讲在十度当中呢，戒度真胜最清净。这里啊，最清净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没有丝毫违品的方式，所有违品的清都没有了，这个叫最清净。但是只不过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从他的这个所证悟的空性啊，和他的方便质量再在圆满的时候呢，乃至于没成佛之间，都还是有一种逐渐圆满的过程。佛陀才是最极圆满的，佛陀的这样一种戒运啊，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等的功德呢，全部都是圆满的方式而具备。所以说此处的这个最清净啊，真身也好，最清净也好，不能理解成这种圆满的意思，彻底圆满，究竟圆满，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究竟圆满应该是在佛地。那么此处前面我们专门解释了真身和最清净的意思，真身的意思就是讲到了这个在十度当中呢，持戒度在本地最真身。最清净的意思就是讲它的唯品啊，持戒的唯品不像永远不像钱了，这个叫最清净的含义。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清净呢？下面就通过比喻来进行描述，比如秋月很清洁。那么此处呢，就把这个二地菩萨的戒律啊，像他们戒律比喻成秋月。 那么秋月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是在这个中国的话，一般来讲在秋天的时候，在中秋的时候，这个月亮是非常圆，然后非常的这个清净的，非常清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秋月呢比喻成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界体。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在印度呢，它又分了这个雨季和非雨旱季。那么就是说这个秋天的时候，它的雨季已经过了，雨季过了之后呢，在印度它这个在秋天根本不下雨，一点雨都不会有，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月亮呢是非常非常清净的啊，极其清净的，没有丝毫的这个垢染。那么由于秋月很清净，那么这个秋月是从哪个方面来表现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呢？它就说寂静观世即观也。那么它有寂静和观世啊两种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有两种本体的缘故呢，使这样一种月亮显得非常的端严。什么叫寂静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月光啊，能够给人消除热恼，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炎热的热恼呢，可以通过月光的消除，所以说让人得以寂静。光世的意思就是讲月亮它有这个白光，它有一种光辉，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寂静而显得端严，通过光世而显得端严。那么和这个道理相同呢，二地菩萨他这个戒律啊，他的持戒的这个本体也有这样一种两种端严。第一个是寂静，第二是观世。什么叫做寂静呢？二地菩萨的寂静就是讲他的诸根调柔，他就是说一切的六根非常的调柔，极其调柔。所以说一个人很调柔的时候呢，就显得很端严了。那么如果一个人经常坐在一个地方东张西望，手舞足蹈的，别人一看你肯定就是说你外表都是这样，内心当中绝对不寂静，从这个方面看出来。所以说他的这个外在的身语和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或者他的这个状态呢，是可以对照的啊，可以对照。所以说二地菩萨呢，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诸根非常的调柔，诸根非常调柔。那这个我们就学过这个入行论呢，入行论在讲菩萨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不可能，他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不会用这个树枝在地上乱画啊，写几个字啊，或者画什么图像啊，他不会做的。为什么不会做呢？没有必要，哎，就是没有必要。我就是想的，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哎，没有必要。反正他坐在这个地方就坐了地方，就这些在地上画东西是全部是多此一举的，菩萨根本不会，不可能做多此一举的事情。对这样修行，对做是没有利益的事情，绝对不会做。坐在那个地方就坐在这个地方，啊，就一动不动的坐在那个地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需要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有必要的。所以他对于这样实相认知之后呢，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分得清清楚楚，而且是随顺这样一种这个。内心的真悟，随顺于法性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压制啊，不是要强制性要把握，要我寂静下来，强制性的让我不动啊，这个是一种造作性的，菩萨不会有造作性，反正他就是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完全随顺于法性，都是有必要的事情。所以说在寂静菩萨入行中，乃至于你坐在的地方的时候不能乱画。当然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似乎是好像对我们在讲啊，你坐在的地方的时候不要乱画啊，不要在地上画文字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菩萨本身的境界，他的本地的风光就是这样的，坐在那个地方就很调柔，也很寂静，反正是和这些反正无关紧要的事情都不做，多此一举的事情都不做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的。所以说他就是说在人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呢，就极其寂静，由于因为寂静的缘故呢，显得端严啊，就反方面前面讲过了，如果你不寂静的话，就显得不庄严啊，就显得不庄严不稳重。那菩萨六根调伏的缘故呢，极其端啊，极其端严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光明啊，什么叫光世呢？那么光世就是那个解释的时候，光世就叫光明，那么就通过光明而显得端严了。那么就是说是如何显得光明，或者说通过什么样通过这个光来进行严饰。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寂静的话，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乃至于他的色身呢，他的皮肤也能够显现出光泽，也是会有一种光明来做装饰的。一个人越寂静，他这样一种这个光明越明显。那么一个人不寂静呢，这些都不会明显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光明而显得端严。二地菩萨他就具备这样殊胜功德自信。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宣说啊，就是讲到了这个宣说清净界相。那么就是说是清净的戒律啊，它的相到底应该如何了之呢？那么我们平时就会认为清净戒律嘛，就是不犯这样一种根本戒，不犯十分戒。这个方面就是戒律清净，这个只是戒律清净的一个标准。那么把这个标准呢衡量出二地菩萨，或者用二地菩萨的标准衡量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还有很多不同的标准的啊，还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出了清净戒律的相。那到底是怎么样了知清净戒律的相呢？我们一个宋词来进行开显。宋词当中讲到，若比境界只有我，则比失罗不清净。 故比横于三轮中，二边心行皆远离。那么此处呢就讲到了有这个戒律有两种，一个是行戒，一个是心啊，一个是见戒。那么就若比境界只有我，我们首先看这个就是说宋词的意思呢，宋词的意思若比境界只有我，就是有些持戒者，他如果自己手持在这个清净戒律当中，他如果对于这种清净戒律有一种我执和我所执，那么这个他的戒律就不清净，他的思路就不清净。若比境界只有我则比思路不清净，所以他的这个思路呢就完全就是可以安定成一个不清净。故比横于三轮中，二轮心境。这个比字，第二个比字就讲菩萨，二力菩萨。二力菩萨呢，他在手持戒律的时候呢，横死于三轮当中，二边心性都是不现行的，二边的心性都不现行，就是说是这个三轮所设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时无时法全部远离，这个就是一种清净戒律的标准。就前面两句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这种戒律不清净，后面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清净戒律的标准啊，这个讲的字面上的痕迹。下面我们就分析它的具体的意思。若比境界只有我，则比色不清净呢？就讲到了这个行戒和见戒。那么所谓的行戒呢，就是讲到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戒律大小成共成的共同承许的那种戒律，比如说别切陀戒。那别切陀戒呢，就大小成共同承认的也有这样居士戒有这样沙弥戒比丘戒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有各自的戒相，它的这个戒律当中呢，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开车吃饭呢，还有很多就是要做的该做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你如果能够手持这样一种戒律呢，对佛所安立的这样一种从根本罪到恶斗罪之间的所有的这样一种戒条都能够守护，这个就是一种行戒清净的相行戒清净的相。那么所谓的见戒呢就是讲到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空性，有没有空性的色受。那么如果有空性的色受呢，这个叫做见戒圆满。那么如果没有空性色受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叫做最多叫做行戒圆满。那么或者我们在归纳起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他的这个见戒圆满的话，他的行戒绝对圆满，而行戒圆满呢不一定见戒不一定圆满。所以说此处就是讲的这个你的行戒圆满呢，但是你的见戒并不圆满。就是说此处所讲的思路不清净，把它安立成这个戒律不清净的，主要是讲他有行戒而无见戒，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守戒有一种执着，有一种我和我所执，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来安立他的思路不清净。主要是引用这个校正说明，校正呢是在宝积经当中，宝积经当中有一会叫做迦摄请问经迦摄请问会。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佛陀就已经讲述了这样一种标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给迦摄就是讲到，迦摄就是讲呢，如果有比丘就是如果有比丘住于清净的别解陀戒当中，守护诸根。然后呢，一切的行为呢，全部都是符合于这个一切行为全部符合于佛智，一切的行为都符合于这个佛智的，而且呢，就是说是微细也不违反，乃至于微细也不违反。然后呢，是清净一切的这个所应行住。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个守护，就是住清净别处戒住于清净别处的戒，守护诸根，乃至于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是。清净一切所应行处，所有佛陀制定的这样一种戒律就粗重的这个粗大的戒呢，这个微细的戒，它所有的诸根呢也是很调柔的，它一切的行为都是符合于佛制的，就是说你该怎么走路，该怎么做，该怎么吃饭一切方面呢全部是符合于佛制，而且乃至于就恶作罪也不违反的，乃至于微细的恶作罪也不违反，所有的这个清净的一切的所应行的这个学处，那么这个应该说是戒律清净的非常清净的一个相了。但是后面就是说呢，如果他与这个持戒当中呢只有我所，佛陀是讲的他是第一破戒四善持戒，那么他就是第一破戒，那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一种破戒者，四善持戒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善灭持戒，但是呢它是一种相似的持戒，这个就是第一种。那么佛陀又讲的乃至于迦摄就是说一直的广说乃至于对迦摄迦摄对他讲的话，要有若比丘呢安住在这个清净的十二度多功德当中，但是呢他就是说有我之后我所知，这个是第四破戒四善持戒就从这两条呢进行了观察，就是说若比境界只有我，则比思路不清净，这个不是月生菩萨随便讲的，这个是通过宝积经佛陀讲的。所以说这些就前面两个例子呢，他有境界有境界，就是说是他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说破戒四善持戒，他就是对于这个善护诸根乃至于微细的戒律都不违反，所有的行为都如佛智而遵守，所以说从这个表面上看他的戒律是很清净的。但是呢就是还有一种条件，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他自己熟悉的这种特点，就是说比境界只有我， 在首次建立的时候呢，它执着我和我所，那么就是说有了我和我所的话，它四个就不清净了。那么第二种啊，第二个教证所讲的也是一样的，那么比丘具备十二头陀功德，那么十二头陀行是很难修的，那么如果有一个比丘他具备了十二头陀行，但是呢在里面有我和我所的话，他就说是这个第四破戒四禅之戒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讲得很清楚的啊，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关键就是说我们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精神是什么。戒律的精神呢，就说是这个防恶止非的啊，就不能够就是升起这个恶法啊，不能啊，就是要制止这样一种非法，要让我们就是说修行善行。而且就是这样一种戒律呢，从这个解脱道来讲，它主要是为解脱服务。那么解脱的精髓是什么？那就是要打破我和我所。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你已经把这种戒律呢指为我和我所了，把这个戒律指为我和我所的时候呢，从根本上已经啊已经违背了这个戒律的它的核心，它真正的这个精神呢已经没有抓住。你在表面上这个戒律持得很轻，但是呢没有知道它的这个核心。实际上戒律主要是要把这些重大的恶业啊、粗细的恶业，把这些恶业清净之后呢，哦，有一个很清净的相续来修持无我。但是现在的话，你把这样一种这个帮助修持无我的视为这个我和我所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戒律是不清净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对于自己的戒律有我和我所啊，就我在手持一个很清净的戒律，我的戒律很清净，如果有这种想法啊，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这一类人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什么呢？比较其他人的持戒，哦，其他人的持戒都不如我，哎，我的戒律是最清净的。这个地方就也能够体现出若比境界只有我，就是说如果有的认为自己的戒律很清净呢，就会去观察，就会去分别，哦，别人啊，就张三的戒律不清净，李四的戒律也不清净，反正的戒律都不清净，只有我的戒律是清净的。这个就是一种我慢啊，就是我本来戒律呢是要这个断掉这样的恶业，但现在通过戒律呢产生了恶业了，产生了这么啊，就是说强烈的这个我慢心，而且通过这个我慢心引发的话，还会引发后面的一系列的过失，其他的很多过失是是非非的问题啊，都是通过这个引发的。所以说呢，不管从它这个本体啊，就是说和解脱道不相合来讲，它就是一种不清净的戒律，或就是说从这样一种只有我，对于境界只有我，它会引发其余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安立成它戒律不清净。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行戒清净的，见戒不一定清净。那么下面我们再分析这个菩萨的戒律呢，啊，通过分析菩萨的戒律就知道了这个菩萨的这个清净戒相到底怎么样理解一个清净戒相呢？故比恒于三轮中，而比心行戒远灭。那么这个二地菩萨呢，他恒死于三轮当中，不止于二边，二边的心行全部都远离了。那么三轮呢，后面还讲这个由随于随断合事啊，在这个二第二题将近结束的是由随于随断合事，若比三轮有可得。那么都讲到了这个三轮，那么就谁在持戒，于哪个地方就说是于随持戒断合事啊，要断戒什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知道就是持戒的三轮，三轮。那么就是说是菩萨他在持戒的时候呢，那入定位当然不用讲了，入定位的时候他就说是见法界的自性。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都不现行。那么又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他对于这个三轮执着根本没有，就是说执着这样一种实有的三轮啊，我是持戒者，我手持的是什么戒，我所手持的戒要断掉什么样一种恶业，像这样一种明显的这个人执和法执呢，根本不可能引发啊，不可能引发。所以说他在三轮当中的二边心行都不有，没有的，因为他安住在三轮体空，安住在三轮体空当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切的这个。二边啊，二边呢有的解释是长断啊，有的时候解释是实有和就是说空无，也可以这样解释的，就是说三轮当中呢，就是说三轮体空啊，也不是实有的，也不是空无的，也不是长也不是断的这样的境界。所以他如果能够证悟如梦如幻智慧的话，这样一种三轮的执着自然就能远离。那么这个二边心行就是说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有些地方讲这个菩萨呢，他就说是没有二取啊，没有二取。但是在我们学习过的中观宝门论的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啊，讲四种分别的时候啊，四种了别嘛，四种了别入定位的时候当然不用讲了，初定位的时候呢，他就说没有二取，但是呢就是说是虽然没有二取啊，像凡夫那样二取是没有的，但是呢他就说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微细的二取，意思说在这个初定位当中呢，这个微细的二取啊可以有，但是呢就是说是三轮的执着是没有的，三轮执着就是很严重的一种实质了，很粗重的实质，菩萨初定恒是安住的如梦如幻境界当中，不可能有很粗重的实质。但是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呢，或者这样一种微细的这样一种二取呢，像这样还是可以有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他如果能够证悟了这样一种三轮体空，证悟了三轮当中二边心行都不现行， 就是说对于二边的心啊、行为等等都不现行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根本没有我所。因为就是说如果有三轮肯定有我所的，那么如果没有三轮就不会有我所，那么就我在怎么持戒啊，或者就是说我在守戒等等，这样一种我所不存在。那么我和我所不存在的缘故呢，就符合了宝积经当中这样一种定义。那么就是说是守持这样的戒律呢，它是没有实质的，没有我和我所的这样的执着。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成这个见戒清净，它的见戒是清净的。那么就是说是见戒清，前面不是分析了吗？如果你的见戒清净，你的行戒绝对是清净的啊，的确如此。那么如果你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话，如果你证悟这个空性呢，尤其是菩萨来讲，如果你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见戒，获得了见戒，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见诸法实相的这个本体，它的行戒是肯定是清净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遣出一种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邪执。什么邪执呢？就认为这个戒律啊，十三业道或者戒律是小乘行者的事情，大乘菩萨可以不守戒，而大乘菩萨可以不拘小节，大乘菩萨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大乘菩萨呢，他也是要安住在这个戒律当中，只不过呢前面我们分析的一样，他在安住这个戒律本体的时候呢，不是通过这种实质，不是把戒律当成一种束缚啊、就是说是在这个里面呢强制性的去断掉这些恶意啊，强制性的去这个安住在善道当中，不是这样的，他是自然随顺的，他是通过自然随顺的方式来守戒的，根本不没有任何的挂碍，在没有这种挂碍当中呢，他就能够圆满这样的戒律。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行为为什么总是符合于这样一种缘起规律呢？就是说有些大德的解释都是，为什么这些菩萨他的行为怎么观察都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在见到了实相之后呢，见到了实相之后他就很清楚这些该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说自然就趋于，他不需要考虑，自然就做就是对的，自然去做就能够符合于这样的缘起规律，他根本不会错乱缘起规律，根本不可能去就是造恶业啊，或者说是做杀生等的行为。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见戒清净，行戒决定清净。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想，那么就是说这些菩萨有的时候在显现这些这个进行的时候怎么解释呢？这些菩萨杀生又怎么解释呢？这个也是在守持戒律这个还是一种守持戒律，只不过他这样一种戒律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心心所了，超出了平时我们这样一种分别心面前的观现是这样一种规范就觉得这个这个菩萨很疯狂他就是在乱，就是说乱做很多很多事情。那实际上呢，前面我们讲他见法性之后呢，他是做了任何一个事情，全部都是符合缘起的，都是符合缘起。所以从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戒律绝对是清净的。大乘菩萨他也需要这个持戒，只不过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大乘的二地的菩萨呢，他为了度化这些这个出家众，还有如果要度化出家众，他会显现这个戒律尤其清净。那他行戒方面，就是说从根本罪来自于他的这个恶作罪之间非常清净的。像这个法如意宝也讲过，他的根本上师图卡如意宝也是这个当时他老人家认为是二地菩萨的化身，为什么呢？因为戒律非常清净就不管怎么样戒律非常清净，所以当时他认为是二地菩萨，后面在圆寂的时候他就才知道他的上师是佛是佛无二无别的，从他的这个涅槃的相等也可以看出来。还有就是说根上渠道尊者呢也是知道他的戒律是也是戒律清净，所以他为了摄受这些这个出家人他会显现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不一定摄受出家人缘故，他没有显现这么就说是这个行戒就说是这个从每一条来讲都是很清净，但是他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从戒律的精神而不是从戒律的形象，从戒律的精神来讲的时候呢非常清净，根本没有我所，根本没有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所以从这个精神来看的时候呢，他戒律绝对是完全清净的。这方面就附带讲到了这个戒律清净的标准所以戒律清净的必须要离开这个就三轮的执着，安住在这个三轮体空当中见戒和行戒都圆满，这个方面就是安住在这个菩萨的境界。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上师也讲了，他就说在这个就是二边信心皆远离这个所谓的见戒见戒清净才是戒律清净的标准呢，尤其是甚深见派的特点，甚深见派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就是说你的戒律到底清不清净，你要看你的这个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有没有实质如果有实质那就不能安立成这个戒律清净，如果没有实质有空性那么就可以安立成戒律清净。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没有实质这个戒律清净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再分析一下就是免得呢引出一种误区。有什么误区呢？你只需要证悟无我，你不需要守持戒律，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这个，引用了这个大智度论观点，就是大智度论观点就是讲这个下人破戒，中人着戒，上人不着戒。那么就是说下人呢，下等人他就是破戒律的，他的戒律破掉，中人呢着戒，那么着戒就像前面所讲的这种声闻一样，他就是说是能够守持清净戒，但是呢他有一种执着，上人不着戒， 三人不着戒就是说在这个清净戒律的基础上，他根本不会去执着啊，不执着戒和不守戒这个不是一个概念啊，它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呢，这个不着戒的意思就是说他守是守，但是根本不会执着，没有我和我所的方式来执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上师也是讲，他说把这个问题分清楚很重要，很重要。一方面讲的话，你必须要守戒；一方面的话，就要说要安住在无我当中，以无我的这个见解的摄受的守戒。这个方面就是他一种啊，就是说标志。甚圣建派他是这个意思，甚圣建派并不是说你只要安住空性，什么不做，不是这个含义的。也和前面我们说，你证悟了实相之后，自然能够随顺法性，自然能够随顺缘起，和这个意思是一个意思的。啊，这个讲到了这个此地真圣直接度的意义。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啊，就是这个暂戒度。啊，暂戒度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就是讲到了真实暂戒度，第二呢就是讲到诸菩萨如是持啊持戒诸相，啊菩萨的持戒诸相是怎么样安立的清净戒律。那么首先是讲第一个呢，真实暂戒度啊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讲立体啊依序具足持戒，第二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戒律啊戒度是诸功德的根本依处，啊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讲第一个立体去持戒，那么什么叫立体呢？那么立体的意思就是讲一般人。那么因为这个月生菩萨的知识当中，它是这样连接的，它就是说呢，以上讲到了菩萨的持戒，那么其余的人怎么样持戒？其余人是怎么持戒的？所以和这个方面的立啊，就立体啊，就是也不是菩萨嘛，也不是发于这个凡夫人啊，或者说是显现上一个下列的这个下列的身体。那么就是说是列体也需要啊，除了菩萨之外，菩萨当然他是自然安住戒律当中，那么是列体呢也还是需要这个具足戒律，那么你要从恶趣到善趣，善趣当中要感受安乐，你必须要具戒，你不具戒的话，这些东西像列体当中得不到安乐的啊。从这个方面讲，列体也需要具足持戒的意思。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就讲到了这个不具戒的过失，第二是讲具戒的功德。首先讲第一个不具戒的过失分四啊，就是分了四个问题，分四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不具戒的话，他就说不得善趣之过。第二呢，就是讲到乐果一次受尽之过。第三个方面讲的话，就是恶趣当中不得解脱之过。第四呢，为断除过失的缘故呢，事后说戒。这四个科判是啊，一层接一层的，它有连续性啊，它有连续性。连续性呢，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失坏了戒律的话，没办法得到善趣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你得不到善趣的话，你以前布施的功德就会消尽，你的乐果一次性就消尽了。第三个呢，如果你没有继续修福报的话，你很难从恶趣当中解脱。第四个科判就是说啊，有这些过失的缘故，为了离开这些过失，所以说佛陀在讲完布施之后马上宣讲持戒啊，这个就是前面和后后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的联系，环环相扣的这个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理解科判的时候也可以就这样了解，了解之后呢可以对照这个宋词一步一步，他月生菩萨实际上好像是在随便写，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都是前面一层一层的，这样意义呢它是这个彻底性很严密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啊就是说不具戒的话啊不得善趣，失坏戒主诸众生于恶趣受不施果，也就是说毁坏了戒律双足的众生呢啊，他就说是会堕趣，在恶趣当中，如果你以前有布施的这个啊有布施的因的话，你会在恶趣当中去感受布施的果报。这方面就讲不得善趣啊，不得善趣。那么不得善趣呢，我们就说要了解个问题呢，也可以从其他的经论里面讲过，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六度各自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六度不同的作用呢，布施它的作用就得财富啊，布施得财富。那么就是说是持戒呢啊，持戒得善趣，或者持戒得升天也好，或者持戒得善趣也好。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布施你得财富，你持戒就得升天，或者持戒得善趣。那么现在就是讲了，如果你的戒律毁坏了，你就没办法得善趣了，你就是堕了恶趣。那么恶趣当中分两类，一类是以前做过布施的，一类是以前没有做布施的。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做布施又失坏了戒律的话，你在恶趣当中那就是这个全部是痛苦的，没有丝毫安乐可言。那么如果说是以前你在这个堕趣之前呢，就是说你做了布施，那么这种布施它会成熟，这种布施的果报会成熟，那就会在恶趣的身份上去成熟啊，恶趣身份上去成熟。所以说像这样就不得善趣之果，是坏戒主诸众生。那么就是说戒主的足字呢，就是一个比喻啊，就把这样一种戒律呢啊，就是说把双足比喻成戒律啊，戒律的。那么就是说双足呢，我们就说人有两足啊，人有双足，他就可以就是说是随心所欲的去做事情。 从此处到彼处，从彼处又回到此处等等，像这样就是因为有双脚的缘故呢，你就可以走来走去，你想走哪个地方，你向山顶上去，你就可以用双足走，你想到哪个地方就是说是去了，你也可以用双足走。那么如果你没有足了，没有双足了，像这样的话你就很难于非常困难就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戒律呢就是这样的，戒律就像双足一样，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到达而上去。那么如果你的这样戒律撕毁了，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脚断了，一个人的双脚没有了，你怎么去走，怎么样走到目的地去，你想内心当中想去但是根本去不了。所以如果你的戒律没有了，戒律撕坏了，你想到上去去感受安乐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完全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此处讲了撕坏戒足的众生呢，他必定会堕恶趣，在恶趣当中去感受这样一种不思果。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业果规律。那么前面不是在讲这个无漏戒的时候讲这个初地菩萨呢，啊，就是说是这个灭彼一切恶趣道，就是主要是讲他得到无漏戒。因为戒律是对这恶趣的啊，戒律是直接对治恶趣。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有戒律不会到恶趣，如果你撕坏了戒律，那么就是说恶趣的对治没有了，那肯定要堕恶趣，绝对是要堕恶趣的。那么因为戒律它是这个前面讲过呢，它是一种这个防恶止非，那么就是说防恶止非就是说你的这个恶业啊，或者你的这样一种这很多非法是通过戒律来终止的，通过戒律来制止的。那么你如果没有戒律了，你的这个恶啊，你的这一些这个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非法的事情，那就是犹如这样一种决堤之水一样，永远源源不断的涌出来。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恶业肯定直接啊就牵你到恶趣当中去了。这方面讲与恶趣受不是果，那么在恶趣当中会感受不是果呢，会感受不是果。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地狱当中啊也有感受不是果的。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就是说八热地狱、八寒地狱这一方面就是说不明显，但是有一个孤独地狱，孤独地狱当中啊，孤独地狱的众生他以前如果做过布施的话，他会在这个孤独地狱的身份上面去感受这个布施的果报。有些孤独地狱的众生他也是显现上有这个财富有受用的，也有一些安乐可言，有些安乐可言。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讲以前布施的，但是在布施的身份呢是在恶趣当中去感受的。因为这个里面有两重，就是说这个因果它混在一起了。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他这个撕坏的戒足，撕坏的戒足就从他这层因果来讲的话，他肯定会堕恶趣。第二层呢就是他有布施的因果，那么因为布施的因果的缘故呢，他会感受安乐，所以说呢这个二个合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在恶趣当中去感受布施。那么如果是恶鬼道呢，恶鬼道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从恶鬼的这样一种这个词句来上看的时候呢，好像都是没有财富的，但是恶鬼呢也可以分啊，也可以分类的，有些是这个无财的恶鬼啊，就是有财的恶鬼啊，就是等等，就这样一种差别。所以说有些这个恶鬼是有财富的啊，有些有大力的恶鬼有财富，有些业叉等等，像这样都是有财富的。从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多闻天呐、啊，那个地方他所管辖的都是这个业叉。那像这样的话，这个很富裕啊，非常富裕，所以说他又是恶趣的人，又是恶趣的身份，而且呢，就是说也是一种有财富的，这方面也有这样一种恶趣当中感受的，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守财恶鬼啊，守财恶鬼或者有大力恶鬼，这方面就是说也是恶趣来受不受过的。还有在唐僧道当中也有，唐僧道当中像这样一种大象啊，有些大象呢挂这个璎珞，大象挂璎珞的话，就是说又通过很多璎珞的装饰啊，黄金的装饰啊，有这样的哈巴狗啊，这些也是的啊，就是哈巴狗它也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像这样有些时候受用比一般的人还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是个恶趣，它是一个就是说旁生，但是它有财富。还有不是以前讲过一个亿万富翁舍身把遗产全部留给他的狗。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一只狗拥有上亿的资产啊，那就是身家过亿了。像这样的话肯定是属于一种福报了啊，他就是以前有这个布施的因，他就有这样一种布施的果，但是他身份是恶趣啊，是旁生啊，是个旁人的身份，还有波斯猫之类的吧。反正就是说很多这样一种宠物啊，都是有这些可以就是说有安乐的。就是我们前面从三个区啊，从这个孤独地狱，从大力恶鬼，从这样一种这个宠物等这些旁生呢，都可以知道有在恶趣当中有受不是果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是这样去受这个不是果的话，在我们的想法当中那就不算是一种圆满的果报。而且在有些地方讲的话，你得这样一种不是的果报，本来它可以圆满受用，但是到恶趣受用的时候，它的这个受果的程度会减弱，时间会缩短啊，时间会缩短，而且它的这个所感受的这个安乐呢，就不如善趣当中感受这么圆满的。这个方面也是它一个缺陷。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说，下面我们分析的，我们就会这样想，那么如果能够得到安乐，不管是什么身份都可以，然后恶趣的身份去感受不是也可以吗？像这样的话，我们看就是觉得呢，在恶趣当中感受不是果也是不错的 啊，也是不错的，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呢，下面马上要遮破这个乐果一次受用之后，啊，乐果一次受用，你虽然就是说恶趣当中去感受了布施了，啊，看起来似乎是快乐，但是呢，它有一种乐果一次受尽之果，一次性就受不尽，不会增长的。宋子章讲到，生物种根受用尽，其后枝才不得生。生物种根就是种子，啊，生物种根的意思就是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讲啊，就是这个世间当中的种子，世间当中的种子叫做生物种根啊，就产生这些庄稼啊，产生这些物品的种的一个根本就是种子嘛。那么如果有了种子的话，它就会啊，就是说是长庄稼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让这样一种这个庄稼辗转无穷的话，那么就是今年的收获了庄稼之后呢，一部分使用啊，一部分呢就拿来播种。啊，这个种子呢长起来之后呢，哦，又可以收获很多，收获很多之后呢，我又把这个一部分使用，一部分呢就是播种，又可以辗转增长的。这个方面就是生财之道，啊，生财之道。那么如果有一个愚痴的人，他把这样一种种子都吃完了，啊，就是讲生物种子，把这个种子全部吃完了，把这个种子吃完之后，你没有播种的东西了，没有播种的东西，你这个枝材以后就生不了，没办法产生。这个就是比喻。那么意义是什么呢？意义的就是啊，它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讲到，如果是在善趣啊，你做了布施呢。啊，做了布施又得到了这个，又持戒得到了善趣的身份，所以在善趣身份他比较自在啊，也有一种向善之心，他又可以把这个资具又布施出去，哎，布施出去之后又得到很大的福报，然后在这个方面又布施又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他这个资具是辗转增长的，资具辗转增长。但是如果换一个身份，如果换到恶趣呢，啊，这个就不能增长了，因为恶趣的所依啊，相信恶趣的所依呢，他就是说是这个大部分来讲，大部分来讲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坐持三空，我们可以这样坐持三空，他就是不会再把这个东西再去做布施，再也不是，因为他比如说旁生等等，他就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愚痴心，他不懂得这样一种这个啊怎么样做布施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呢，现在他在恶趣当中说啊感受到这些这个所谓的安乐，所谓的这样一种资具呢，都是以前他自己在就是说在人世的时候所做布施的果，那么在恶趣之后停止布施了。啊，他停止布施了，停止布施之后呢，当你以前的这样一种果用尽之后，以后就没有了，身份还是恶趣，但是后面呢，就是从富人变成了穷人了，啊，从一个富鬼变成变成真正的恶鬼，啊，变成真正一个穷鬼，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的，生物总跟受用机就实在不同，他就是说，乐果一次受用，我们要就两个方面呢，就观察，就是连在一起观察。他们就说，真正堕了恶趣之后呢，虽然你有感受布施果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你没有再在增长的一个助缘，没有再在增长的助缘的缘故，你这个果总有一天会耗尽，而且耗尽的速度非常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后枝材就不得生了。把这个方面讲到了乐果了，一次受尽，我们没办法就是说增长了。如果在人道当中呢，现在我们懂得供养上供佛陀啊、三宝啊，或者说供养这样一种这个僧众啊，或者说布施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在守持戒律的话。那么守持戒律又有布施，那么这个双重善因啊，就能够得到双重善果。就第一个呢，通过持戒能够得到善趣啊，然后通过布施能够得到资财。那比如说在人中啊，在人间当中有富翁，人中的富翁他就是两重善因果。第一个呢，以前守持了这样戒律缘故得于人生；第二个呢，以前做了布施的缘故，现在有财富。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讲这个在人中没钱的啊，这个就是他守了戒律，但是以前没有布施。通过守戒呢，他自己得了人生，但是呢，没布施的缘故很穷。啊，很穷的，有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讲到了他是，就是说是有安乐，没有这个人事，就像前面讲的恶趣受不是果这个情况的，啊，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恶趣当中完全感受痛苦，就是说又没有守戒，又没有布施。如果又没有守戒，又没有布施的话，最后就堕到这些恶鬼当中啊，或者堕到这样一种地狱当中呢，完全是痛苦的，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安乐可言。所以说，对这一方面四种选择的，有这四种选择，有四种情况出现。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么佛陀的目的很明显，既要布施，也要持戒，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前因后分析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必须要持戒。如果不持戒了，你会转生到这样一种这个恶趣当中，就像这个波罗夷龙王一样，他就是一个坏的这个威胁戒，坏了威胁戒之后转为龙王，转为龙王当中就是感受很大的痛苦，他头上呢就是说一直有这个。啊，就是大树压在他的头上，然后的根呢就长在他老血当中，很多虫子吃他。那么实在受不了的，听到释迦佛出世，到佛面就去见，就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出这种痛苦。佛陀没有跟他讲什么时候出苦，就说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你再问他。啊，实际上弥勒佛出世你再问，就是说佛陀这个时候没有直接跟他讲，就是还有很长时间 就是说没办法得到处理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呢，真正的堕到恶趣当中，虽然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受用啊等等啊，比如堕入轮回等等，也有受用，但是这样一种受用还是一种痛苦的自性。因此说呢，还是要了知这样一种本体之后呢，一方面呢就是说精进的持戒啊，一方面呢就要这个，一方面也叫这个啊，就是说是修持布施等善法。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精进的持戒的话，那么它的根本，实际上的根本就是出离心。如果你的出离心能够修持圆满，你的别解脱戒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就别解脱就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这个真正要这个戒律的根本上要抓住的话，就好好的去修持这个厌世心，内心当中产生这个厌离心，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别解脱戒律就能够很清净的受持。然后呢，就要了知这样一种恶趣的，就是说破戒的过患呐，守戒涅槃的功德。自己所受的戒律呢，也能够这个清清楚楚了之去守候，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帮助自己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啊，帮助自己能够生于善趣啊。不单单就是生于善趣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要修持佛法的话，你在恶趣的身份上面去修佛法，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如果你要修空性的话，你必须要在人生修空性，那是最圆满的。所以说，为了以后我们能够在的行持大乘道，有一个最殊胜的所依的行持大乘道，也有必要就是说是这个。守持清净的戒律，得了善趣之后呢，再来修行佛法啊，就是这个很今天的讲这个。